17章的20节哈，我们今天就到37节啊。这个20节到37节哈，就是在讲神的国的事情哈。那这个神的国哦，可以分作三个地方，好，那三个地方都有关系的。第一个是神的国在人的心里面，啊。所以你看哈啊，21节说神的国就在你的心里。那第二个呢，这个神的国在天上，所以从22节一直到32节，就是主耶稣会再来啊，主耶稣第一次再来带来救恩，主耶稣第二次再来要来审判。凡是会得救的要从这个地上被提到天国天上去啊，那个就是神的国最后的实现啊。那第三个神的国就是最后一节啊，尸首在哪里啊，鹰也必聚在那里。那个尸首哈，巴底不是尸首哈，巴底就是教会啊，教会在哪里，那鹰就是属灵的信徒就会往那里去，这个就是教会。所以神的国有三个地方哈。那第一个哈，神的国什么时候来到呢？啊，那耶稣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睛能看的，这是属灵的，但是不是眼睛能看的啊。美国、加拿大，这个是物质的国度，眼睛看得到；神的国是属灵的，眼睛看不到。但是因为眼睛看不到，所以就第一个很难相信，第二个因为眼睛看不到，所以你讲的再好，人都说那是看不到，虚无缥缈啊，地面上的好才是真实的。所以你看人多么拼命在追求地面上的好，其实真正的价值是看不见那灵界的国度。好，那神的国是什么？我请问大家，神的国是什么？有国一定有什么？有王，有国一定有百姓，对不对？所以什么叫做神的国？就是神作王，那个就是神的国。那神的国在哪里？就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我们开始接受神进到我们内心来做我的王。什么叫做做我的王？来管理我，来统治我，来带领我。那一天就是神在我心中啊，神的国降临，这就是神的国哈，就在我的心里面。好，那这个如果神的国没有做，没有降到我们心里面，那我们心里面谁在做王？如果神的国没有降临哈，我们心里面谁在做王？
魔鬼
撒旦。哦，也可以这样讲了哈，魔鬼。但是哦，很多人就不信这一套了。我根本就不相信魔鬼啊哈。如果神的国没有降临哈，在灵界里面是魔鬼在控制我们，啊。但是在我们看得见世界里面，一般是谁在做王？第一个我自己当王，对不对？我决定我的前途，我决定我的喜好啊。但是我们自己当王哦，有几个困难呢？第一个，我能不能掌管明天？我不知道啊，明天起不来，我都起不了哦。第二个，我知道不知道明天？也不知道啊，啊，所以啊，什么变化赶不上，计划赶不上变化，啊，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天天活着很忧虑啊，明天要怎么改变啊？因为我自己当王啊。第二个，即使我知道明天要怎么改变啊，我也没有能力啊来面对明天啊，所以就很多的压力啊。所以自己当王哦，这个行不通的啦哦。那要请神来当王。那如果神真的在我心中做王哦，罗马书里面有说神的国会有什么体验？我看看哈，我们常常翻这一节圣经节，罗马14章17节，罗马十四章十七节，我们再念，一起念哈。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 这个让神来住在我们内心，做我们的王，来管理我们，来与我们同在，有三个好处。第一个是公义，你给我看英文叫 righteous， 那这个公义是什么？一切都是对的，啊，这个叫做公义。那这个对的不是在我的观念是对的，一切在神看来都是对的，啊。那我们现在为什么会很多问题？因为我们的生活想法很多在神看你起来是不对的，啊。你看哦，创世纪里面神造人的时候，第一个神看是好的，为什么？就是他看是对的，神看对的就是好的，哦。那人什么时候开始不对呢？就从亚当吃善恶果，那就不对了，啊，不对就是罪啊，啊，罪就是人跟神就开始疏离，就有阻隔，那很多的问题就跑出来，哦。所以我们今天呢，不管是我们个人的问题、婚姻的问题、家庭的问题、生活的问题，哦，都是因为有很多事情我们的决定在神看起来是不对的，啊，所以就很多的不对的后果跑出来，啊。那我们开始回归向神，以神的话为标准，以神的本性、神的公义、慈爱这样来生活，我们回归向神，问题就越来越少，啊。所以这个公义很重要，啊，第一个啊，公义。那第二个呢，因为有公义没有罪，神看起来都是对的，所以神就会与我们同在。那神同在我们就没有害怕，神同在了你就不要害怕了，对不对？不要害怕明天好像在旷野什么都不怕，神同在。那第二个，神同在就没有忧虑，没有害怕，没有忧虑是什么？
喜乐。
喜乐吗？没有害怕，没有忧虑是什么？平安啊。什么是不平安？我很害怕，就没有平安了，我很忧虑，就没有平安了，对不对？哦，那神同在我就不怕我的前途，我不会忧虑我的前面的路，为什么？因为神是我的父亲，他爱我，他会带领我，我就有平安了，哦。那平安的另外一个字，英文的 peace， 另外一个就是和平，哦，就是人跟神很和睦，哦。所以这个就是神的国降临，哦，人跟人很和睦，人跟神很和睦，哦。所以神临到的地方一定是很和睦很平安的，哦。没有和睦没有平安，就是那个地方没有神，哦，所以这个是平安。那这个平安，哦，不是世界的平安，世界的平安是什么都没有发生，那神里面的平安是大风大浪当中，好像主耶稣要被人抓去钉十字架，他很安静啊，因为神跟他同在，是那一种平安，哦。那第三个就是满足，我们人怎么才能够得到满足呢？你物质赚再多钱也不会满足了，家具一直买也不会满足了，所以有的人家具买很多一直送人，哦，为什么？因为新的来过了不多久不够好，又送人再买，没有满足了。圣灵充满就满足了，啊。所以如果一个人，哦，没有罪，很和平很平安又很喜乐，这个是什么生活？这是什么生活？天国啦，在地如天的，哦，这个就是幸福啦。所以圣经的幸福是什么？公义平安喜乐，哦。好，那我们现在再回来，哦，啊。所以主耶稣说他的国要在哪里，就是要在我们心里面，啊。所以信仰是要从我们的内心开始改造，让我们活得很幸福，活在地上好像在天国，不论在什么环境，啊。这是第一个，啊。好，那第二十二节开始就在讲主耶稣要从天上第二次降临，把我们啊带回到天国。好，那一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好，我们看二十四节哈，人子降临哈，在他的日子，就是第二次再临，好像闪电从天这边一直到那边，一直直到天的那边。主耶稣第二次降临哦，非常快哦。那圣经说，连天上的使者也要，哦，连那个盯他的人也要看见他降临， 啊，非常怪，因为这是灵界发生的事情啊，所以耶稣再临我才要信耶稣太慢了哦，你看到他已经太慢了，就是这样。你在有时候有犯罪的人哦，看到警察要逃已经太慢了啊，哦，所以要来接受主的救恩啊。那接下去啊，他就在讲哦，主耶稣再来的日子就是挪亚世代的翻版的第二次降临的啊。你看好的26节哈。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那到底挪亚的日子怎么样呢？啊，27节哈，我们一起念哈，27节。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嫁又娶，到挪亚进方舟的日子，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好。又吃又嫁又娶，那这个到底有什么错呢？没有错哦。圣经说神让我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这是神的恩典。神创造婚姻让我们有幸福的家庭，这也没有错。那为什么要讲主耶稣再临好像挪亚的日子呢？因为挪亚的日子的人哦，他整个心的焦点，他生命的重点就是放在吃喝嫁娶，这个就是错的哦。吃喝没有错，嫁娶也没有错，但是把吃喝嫁娶当生活的重点啊，在马太福音里面也有讲哦，那时候不知不觉啊，对挪亚这个大水来到不知不觉。为什么不知不觉呢？其实挪亚有去传警告啊，我们大家照过相你就知道，如果那个焦点哦对准一个东西，其他方面是什么模糊的。如果你把生活对准在物质的享受、物质的追求，我们对属灵的事情就会不知不觉。听好像听见，看好像看见，但是没有感觉。哦，那对属灵的事情没有感觉哦，就很危险了。啊，哦，为什么？因为主耶稣一来，我们还没有预备好。啊，哦，所以主耶稣再临的日子啊，哦，有一个现象，就是很多人都很注重生活。对灵性就不看重，生活的目标啊，就是焦点就是物质的、今生的，对属灵就不看重。那主耶稣再来就不知不觉，好，那他不知不觉啊，就会发生问题呀，啊。为什么？因为没有预备好啊。好，那第二个，主耶稣再来日子还像罗德的日子，啊，那罗德的日子也是又吃又喝又买又耕种又盖建造。那因为生活太舒服了，罗德就不想出埃及，不想出那个索多玛。那后来是因为亚伯兰带他祷告，所以天使就把罗德全家都带出来，哦，所以我们人在世界上，哦，生活太舒服了，人都不想进天国了。为什么？哦，因为天国就在这里啊，是这样，哦，那其实这个世界跟天国是没有办法比的。第二个，这个世界的好不是永远的，主耶稣要来之前的这个世界叫做大灾难。如果我们读到启示录哦，天灾人祸一个一个会下来，是非常可怕的啊，哦。所以从圣经来讲哦，我们活在这个地球的前途是很黑暗的。为什么？充满罪恶，人不拜神啊。那这个罗德出来索多玛之后呢？啊，哦，神就用罗网火湖把索多玛就灭掉了。那我们现在的罪哦，比索多玛更重，所以这个世界的末日是绝对的，啊，哦，圣经里面已经讲得很清楚。但是当这个罗德被带出索多玛的时候呢，啊，你如果看32节，要回想罗德的妻子，他已经离开索多玛了。那罗德的妻子哦，他的心还在索多玛，他回头一看，变成什么？变严柱了。因为他心还在，所以我们信了主耶稣哈，哦，我们要心往前看，看神，看神的国。那如果我们信了主耶稣，我保天国路，我的心还是很留念这个世界，我们在属灵上就变成一棵岩柱了，啊，并且岩柱是什么？失去属灵的生命了，啊，就没有办法得救，啊，所以末世的日子是什么？从这里来讲啊，不只是罪恶很深啊，末世的日子是 很多人太注重今生的生活，没有做属灵的预备，所以天国路就跑不进去了，这是一个危险，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再来哈，其实就是索多玛的日子，其实就是挪亚的日子的再版翻版，罪恶深重，人注重今生，好，那33节哈，就在讲，那我们要进天国要付什么代价？保全生命的必要上吊生命，上吊生命必要活生命，就是说为着信仰，有一天如果遇到很大的逼迫，我也愿意为着信仰牺牲生命。那这样好像斯提凡被人用石头打死，但是他要死的时候天开了，主耶稣在天上等他回去，虽然死得很凄惨，但是他是非常荣耀的。但是如果斯提凡在被逼迫的时候说，你不要丢石头，我不信了，他就不会死啊。那不会死，其实斯提凡现在在哪里？就在地狱了。主耶稣说，你如果以我为耻，将来我也要以你为耻。所以信仰要付什么代价？最后的代价说是耶稣为我而死，救我，求主帮助我，如果有一天真的发生了，我也愿意为着信耶稣来为他殉道，要有这个决心的。但是神会帮助我们，让我们一天可以得胜，那我们就可以可以回到天国。所以圣经说天国好像什么，好像一个宝贝如果这个地方有一大堆黄金就在这个房子下面，300万你要不要卖？要不要买？我想如果我有300万我一定买，对不对？这里有一堆黄金对不对？因为天国圣经说好像一块土地藏了宝藏，那知道天国的人呢，就变卖所有来买这一块地，不知道天国的人，你买那一块地荒芜之地有什么用对不对？这样如果认知天国的价值，我们就很努力去追求。但是如果你看不见你就觉得那没有什么意思今生最重要好，这个就是要付代价那接下去就是34节、35节就是信仰是个别的所以有一个姐妹她先生不信那传道人去访问她说，主耶稣很爱我的太太是不是？当然是啊，主耶稣爱我太太就是他的女儿那如果主耶稣爱我太太是女儿，我是他的女婿那主耶稣救我的女儿应该会救我。传道说不是这样信仰是个别的所以将来主耶稣再来两个人躺在床上，可能是夫妻，一个被提上去上天国，一个要留下来。为什么？他不信，所以信仰是个别的。那两个在推磨，一个提上去，一个要留下来；两个在田里面，一个上去，一个要留下来。为什么？信仰是个别的，我们没有办法为任何一个人来做信仰的功夫。我们可以关心他，为他祷告，但是最后他能不能得救，那是他跟神的关系呀。所以这个是在讲末世要来所发生的事情。那最后就是教会在哪里属灵的信徒就会往那里去所以爱教会的人就是爱神，因为教会就是耶稣的身体所以我们在搬家在找事情，到最后都要以教会为主那如果我们真的要搬到一个没有教会的地方，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决心，我要在那里来建设教会，这样就可以了那如果我信心没有这么大，那就找在教会旁边因为主耶稣身体在哪里，属灵的信徒也会聚在那里好，我们还有一段时间可以讨论大概有15分钟。
我想问一个问题，
是
因为刚才说夫妻，因为圣经上讲夫妻是女，如果一个不信，然后另一个帮他祷告，他也愿意来，愿意信。可是问题到末日的时候，如果另一个就夫妻两个人，为什么要留下一个地下？
因为他不信了。
可是他们不是一体吗？
一体是，一体就是灵、肉体跟心灵上是一体嘛。但是还是两个不同的灵魂呢。
对。
对。因为两个不同的灵魂，所以 这两个人都要自己信神来受洗，让罪得赦免。呀，包括肚子里面这个孩子啊，啊，当他被怀孕的时候，他有他自己的灵魂，他的生命，所以生下来这个孩子自己要洗礼。那父母没有办法替他洗礼，因为生命是个别的。呀。
可是，如果要是那个不信的话，或者是另外一个人，就是夫妻两个人，如果另一个不信的话，然后另一个人帮他祷告，就信的那个人帮他祷告，也是有效的，
会有效，对。所以有时候生病啊，太太被先生祷告，先生不信病也会好啊，他可以体会到神的恩典。对，但是如果到得救，将来要进天国，单祷告不行了，你要照圣经的话来做，就是要接受洗礼，要求圣，
没有洗礼他也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上去。对，所以救恩是个别的。好，
那不是大多数国家都是孩子，就是你本身已经是基督徒了，孩子出生第三天就要受洗，那个算不算呢？
第三天就受洗啊？你看在
英国那个女团的，
那个
都是受洗。
不管他受什么洗啊，信耶稣总是好的。但是那个教会如果传的跟圣经不一样，没有圣灵的降临，那个洗礼都是悔改的洗。没有赦罪的心。
因为像刚才你有讲说的，保罗他去传福音，传到一个地方，这些人不信，他就去另外一个地方
的。对。
那要像我们，就像自己的家里，如果我们就是跟家里人传福音，他不信，然后我们就不去管他去。
这个不太一样，因为家庭圣经里面有讲哦，这个家庭的信仰哦，太太可以救先生，可以救太太，太太可以救先生啊。所以彼得前书里面说，他如果不听，你要用行为把他感化过来，然后为他祷告。如果一个人做真正的基督徒，常常为先生或太太祷告哦，到最后都会信的了呀。也有带领先生带四十几年的，天天祷告，到最后四十几年一定会信。那如果到最后太太先生都不信，很可能是我们生活没有改变，然后觉得你信跟不信差不了多少，或者说我们没有祷告。如果真的生活有改变，感动了，配合为他祷告，他迟早一定会信。那传福音不是这样哦，传福音就是把福音带到世界各个地方。所以圣经已经预言外邦人要得福音，那神也说保罗做外邦人的使徒，所以他开始向犹太人传。那现在犹太人既然不信，他就转方向，就神感动他转方向传往外邦人，所以今天我们才有福音可以得到。
那就是像我们去传福音，因为我现在我有一个亲戚在，
对，
然后我有跟他说，他觉得我们教会太深入，他愿意去教会，他觉得我们教会要跪下来祷告就有点深入。
太深入什么意思？什么叫深入？
就是信的比较深。就像别的教会，对，比较虔诚。就别的教会就
是很好，
就聚一下。他有想说，我愿意去教会，但是我想要去那种就是松一点，就像别的教会就去啊，祷告就大家祷告。
对，我们上礼拜那个查经有讲哦，像软弱人就做软弱人。所以他还没有开始哦，他只要愿意祷告，你坐着也没关系啊。那你礼拜六不能全天去，那你就来一个早上也没有关系啊，至少你愿意去做，这样就好了。像软弱人做软弱人，你一下把他要求这么高他连来都不会来。那等到他听懂了，你就一步一步就带领他更深入。那有时候我们听人讲信就好，不要迷哦。听起来很合理啦。什么叫做迷信？请问大家，什么叫迷信？没有办法解释的信仰叫做迷信。要拜土地公，你解释来看看，为什么土地公是神？ 你到底在拜什么？你讲一套道理来听啊，哦，对不对？啊，那等我们信耶稣哦，我们不要想说哦，信而不迷了。什么叫做迷？这个是人生的手册。我们今天问题一大堆，是因为我们没有照圣经来啊。啊，如果你照圣经来哦，问题都没有了，家庭会很幸福的，哦。所以这个要到他信仰很深入的时候，所以他讲好啊，我信就好，不要那么深哦。这个听起来也是很好了，表示说你信得很深了。对对，如果你信得很浅，他就不会讲你不要信这么深了。嗯，对，好。那信仰是信仰，第一个我们是跟天上建立啊父子的关系，第二个我们跟主耶稣好像夫妻的关系嘛，主耶稣再来我们就是好像婚宴的开始。那如果是父子关系，如果是夫妻的关系，当然越深越好啊，怎么样？只是因为他还没有进到那个程度，他不能了解。那不能了解，就是按着像软弱人、像粗信的，我们就做粗信的，哦，一步一步来带。
那我们要带入到所定义持续教会的时候，就不需要强迫他要跪下来，说你坐着
祷告。哦，对对，他如果不方便坐着也可以。啊，他如果不愿意祷告也没有关系，你就来跟我们听就好了。你不愿意祷告，你坐着就可以了。
对，因为上次说我们有带一个慕道的教会，然后我们祷告好像频率有点多，就是啊又要祷告，因为上个礼拜不是那个敬老会，然后他可能就说，他说别的都 OK， 他就是老是让他跪着，我说没关系，你可以坐。
对对对。
可是他看见大家都在跪着，他就也跪着。
你跟他讲哦，你是在听的哈，哦，所以你如果不方便，你坐着没关系，啊，哦，但是如果你也想要体验神哦，欢迎你一起跪，让他有一个自由选择了，哦，但是我们可以鼓励他，但是不要勉强。
对，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就不是就碰到安妮了吗？第一次我来，然后也是我就对那个祷告就是啊，我就很抗拒的，然后我就坐在那里，后来到最后传道人说要到前面去按手。我就有点不想去了，我就跟安妮说，我说我的腿有问题，我不能跪。然后安妮跟我说不要紧，你去前面第一排。我说再一个，我说我在我们教会十几年都没有灵验，我出不来的。他说的你就到前面坐在第一排，然后你就很诚心的就奉主耶稣的名就重复哈利路亚。结果我重复到第五遍，就我自己都没有想到，就舌头就卷起来就出来，一直到现在都有。而且从那以后，我每次来我都自己自觉就跪下了，就再也没有借口了。